道。你们知道我那人2月19号已经过世，第二个主日我应该到这里来的，我没有办法来讲道。第三个主日我再有个主日，我也给到一个教会去的，我也没有办法讲道。第三个主日过了之后了，应该我是要到主恩堂去讲道的。主恩堂的长老杨长老很好，打电话给我，林弟兄，你下个主日能不能来讲道吧？我说我能。他说你就头两个主日不能，为什么今天能了？我说我今天早晨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使徒施洗约翰被杀了，主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野地去避一避。我明显了解，因为施洗约翰被杀了，主耶稣的心很难过，所以他放下了他的工作，又到野地去歇一歇。在到野地去歇一歇的时候，看见很多人跟随他，他就回头过来，不能去休息了，再去讲道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我因此早晨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发现呢，我不能够到野地去歇一歇，还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往前的了。所以我第三个主日呢，就答应主恩堂再去讲道了。那我去讲道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呢，你我知道我那年已经过世了，我心中很难过，我心中是非常的伤痛，但是我心中没有悲伤。伤痛和悲伤不同的，悲伤没有指望的就是悲伤，伤痛因为事情临到了而很伤痛。我为什么没有悲伤？因为主耶稣要再来，到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见主的面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分离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分离，必须到那一个时候了，我们到主那里要领受他的赏赐。我的人虽然已经过世了，我绝对的相信他主耶稣来的时候了，他会复活见主的面，不光于我们不会分离了，他并且一定得做了神的赏赐的。3月3号追思聚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去参加的，我猜想人很多，所以我平时服侍的天恩教会只有180几个人座位坐不下的，我解了 Wyckoff 的教会。 Wyckoff 的长老很好，我要借了，他马上就答应了，他们主堂能够做到250个人，副堂可以做到350个人，那一天差不多全部的坐满了。全部坐满的时候啦，有许多人要做见证，限制一个人只有3分钟还是不够，所以许多人要做见证都不能做了。那么旧约就讲了，智慧的人到丧事的家里头去，愚昧的人到婚姻的家里头去。人结婚了高高兴兴的，你是愚昧的，你真是到丧事家里头去了，有一天我们也会死，但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前头的路都是如何的。所以我绝对相信我那人呢，他能够得到很多的奖赏。我那人在世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念很特别，他以神和教会为头一，丈夫和妻子是家庭是第二，社会中一般的工作是第三。虽然他把家呢是当作第二，但是我们这个家呢完全靠着他连接起来的。你们知道我有10个儿子女儿，10个女婿媳妇，10家的亲家，每一家的生日来到了，他一定寄卡片去了。不光寄卡片去了，还事先打电话给其他说，下个礼拜第二个是生日了，你快快寄去了。他 他是我们这个整全家的能够灵魂连在一起的了。我发现有好多的家庭，三个四个兄弟姐妹见了面呢，皮笑肉不笑的，但是我们家的孩子们呢，一看见面都非常的高兴。为什么？他把心血放在家里面了。他不光把心血放在家里面，他还把心血跟广大的放在教会的里面的。所以不知道你们知道吧，我有几个孩子，你们是十个不对，我有一个孩子叫 3.5， 是个姊妹，是个女的。这个姊妹了生下来呀，这一块没有的，因为她母亲怀孕的时候呢，生犯了那个德国麻疹，生下孩子畸形的，说一生下来母亲看见他这个手臂没有了，畸形了，这个当时装在这个地方很大大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所以他一满月了之后呢，他们把他带到外婆家去住，所以他的心啊很自卑。这一家很特别，七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儿手臂是不一样的了，他的父亲也不喜欢，他母亲也不喜欢。他来到教会了，我那人就照顾他，照顾他，照顾他了，他自卑心就除掉了。什么叫自卑心除掉了？他每一次来聚会啊，用围巾啊把手围起来的，不叫人看见的。我那人照顾他，自卑心除掉的时候啊，把围巾都拿掉了，给人看见都没用处。那么他在他家里头七个孩子当中啊，是最孝敬的、最能干的一位姊妹。所以他挤到我们家来，比我老三小一点，比我老四大一点，他是我的3.5。那我们还有个的儿子叫申明，联航公司啊空中少爷的领头的，他14岁到纽约来的时候孤苦伶仃啊，很难过。我那人常常照顾他，常常请他到家中来，所以我那人照顾他的时候啊，他心情那个平静下来了。所以他以后啦，他的工作也是很好，那做了航空公司联航公司的空中少爷的领头了。他是我家的4.5，为什么？比老四小一点，比老五大一点。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几个孩子，你把爱心给他们了，他们挤到我家中来做儿子女儿的了。所以我那人的爱心啊，不光在我十个家一个孩子身上了，更在教会里有那么的爱心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给你们做见证的，你们如果追思就会去看看那一些人做见证了，就发现人活着以侍奉神、侍奉教会为第一，以家庭为第二，以其他事业是第三呢，是最聪明的选择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有把握，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不光他能够在荣耀里头永远享续，并且在神那里呢能够得着了赏赐了。那我也盼望说，就是今天这样机会啦，贴给我那人做出个见证，盼望你们呢能够了解了，正在地上活着，能够像我那人一样的，以侍奉神为第一，以家庭为第二，以其他事业为第三呢。那一次了追思聚会的时候呢，有位姓庄的弟兄，从 California Davis 打电话来，林弟兄啊，我知道林师母过世了，我们很想念他。我说你想念什么？他说想念的林师母还活着的时候了，你们不是有十个孩子吗？有一天他讲了，你们家每一年的圣诞节感恩节告诉儿子说了，你跟你太太了到一家去，不要到我们家了。好，如果他的是我家的媳妇了，说你叫我儿子也陪着他到他们家去了。我那人呢不跟他们来争圣诞节感恩节一定在家都聚集的，所以他爱人到一个地步了，舍己的来爱人。我告诉弟兄姊妹了，这样一个小的事情呢， 到他过世了之后了，庄教授了打电话，特别还纪念了林世摩了，爱人到一个地步没有自私的，那舍弃自己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到丧事家里头去了，去看看在丧事聚会中间人的表现呢，你就会得到智慧的心了，以后在活着应该如何的活着了。那这是我替我那人做见证的。那我为那人做见证，他会从死里复活，但是死里复活之后能不能得到赏赐，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呢，有没有做一个得胜者。如果做得胜者呢，能够受到主的赏赐，灾前被提；如果不做个得胜者呢，灾后被提了。那么圣经的里头呢，讲到人的被提有两个，一个是灾前被提，一个是灾后被提，一个分批被提。我年轻的时候听尼特松讲到了，所有的基督教世界基督教的学者，哪几个人赞成灾前被提的，哪几个人灾前被后灾后被提的，他们都有根据，他们有根据有根据了，但是有一些圣经不能解释，所以他主张是灾前被提后灾后被提。那么好，弟兄姊妹了，什么叫灾前被提？得胜者灾前被提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啦，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来讲啦，我们能不能做个得胜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讲啦，主在今世教会的里面呢，对得胜者的呼召。所以他一共呢，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呢，有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呢，乃是亚细亚七个的教会，这个的七个教会啦，乃是当初啦保罗啦和其他的使徒们啦经常花功夫最多的这个七个教会的当中了。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了，这个七个教会所讲的刚刚是什么？刚刚乃是主耶稣啦等定死复活的时候，地上有教会，教会演变，教会演变，一直到主再来，那个七个的教会，也可以说了，在历史里的教会中，那个教会的时间的里头呢，有教会有七个不同的形态，但是在七个不同的形态的里面呢，你要看见了，你在神的里头呢，都呼召得胜者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啊是常到教会，你常到教会的情况。在启示了二章三章里头也已经有了，所以我这一次呢要跟你们来讲了，只能够讲两个，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一个士美拿的教会了。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呢所在的又像以弗所又像士美拿，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应该怎么样。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呢，这个教会不好，换一个，看看换一个教会也不好，看再换第三个，或第三个听说很好，进去过两个也不好，教会都不好的，没一个教会完全的教会的。主是什么呀？叫我们不是换教会，乃是教会中间做个得胜者。每一个教会呢有它的弱点，但是每一个教会这个弱点呢，你在里头呢是不是做一个得胜者，胜过那个教会中的弱者的了。所以你做个得胜者呢，那个灾前被提了，到主的那里了，再得到了赏赐的。那么圣经所记载的七个的教会，主对教会呢都来审判。所以主来审判之前呢，启示录第一章先讲到了他来审判这位主是如何的一位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对启示录有没有好好读过，你们能够到启示录好好读过了啦，心战惊跳，很害怕启示录这位主耶稣了，不像我们读其他书信，又是慈怜悯又是慈爱的一位主，就是非常严厉的主，主在教会中间实行审判， 所以叫我们呢读启示录的时候有非常战惊恐惧的提示来读那个启示录了，因为什么？主在我们中间有私信的审判呢。那主怎么来的表明法？他头一个启示录第一章说他身穿长衣，表明他的尊贵，表明他的荣耀。第二个呢，腰间束的金带表明他是公义和信实的。所以如果你在荆棘地上活着不公义不圣洁，有一天呢一定要经过神的审判呢。第三个，主的头与发洁白的，表明他的荣耀和他的圣洁，他毫无缺欠，没有沾染任何的污秽了。所以你如果沾了污秽的话，你神有一天来审判你了。他来审判你的时候，他的眼目如火焰，什么意思呢？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眼睛一看就显明了。你切切不要以为说你做了今天的坏的事情不好事情了，被隐瞒起来的。所以圣经里说起来，没有一件以事情来隐瞒的，不给人知道的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有聚会所的背景的？在聚会所背景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难过的事，尼特森呢被关起来了，一直关到了死，在安徽的农村里头关死的了。他政府判决他，并不是他宗教，那是他道德方面了。他道德方面呢犯了许多许多的错误，所以这个隐藏的事情啊不能隐藏掉了，做的眼目如火焰了，一定就是审判了。所以像尼特森呢这样被神所用的人，判刑20年，死在安徽的监牢那个农村的里面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看见主耶稣啊眼目如火焰了，那么脚像炉中锻炼的铜，表明他一定要审判。他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呢，他声音有威严有能力，我们不能够听怕糊糊涂涂的不听的啦。他手上拿着七星，教会中间有一些爱主的人呢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了，口中出了一声两人的利剑呢，他的话有能力，有的来对付教会了。教会中间有任何的过错，个人中间有任何的过错了，他一定有来对付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他是公义的太阳，永远照在勇士的里头了。是这么的一位主来审判地上七个的教会了。那么他头一个要提的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也说了，你们在长道的教会呢有一部分像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它的背景是什么？以弗所啊乃是亚细亚的西岸的爱琴海最大的一个港口，保罗在里头呢做工3年半，不到别的地方去，保罗在没有另外一个城呢花了这么多时间了。保罗为什么？保罗知道了他只要在以弗所3年半功夫来栽培训练这些基督徒了，而以弗所有许多弟兄姊妹了做生意的到别地方去了，生意他们受过保罗教训了，他们到别地方去了，他也把保罗的教导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保罗讲到了，保罗侍奉主了有选择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当初40多年前决定到美国来服侍主了，我选了纽约，那个是在 Amherst。 为什么选了纽约？我只要把功夫放在 Amherst 了，栽培了这些弟兄姊妹，回到各处去了，再去职堂了，再在各个教会中的服侍了。所以我当初在 Amherst 20年呢，我最花功夫的是他们的毕业生团契。那毕业生团契这一批人呢，现在已经到美国各地去了。比方说有个姓张的弟兄，这个张弟兄我在 MS 碰见了，他告诉我他其实很难过。我说你为什么难过？他 他是陈水扁的老同班同学，陈水扁做了总统了，哎呀，我没有做总统，哎呀，我是你啊，陈水扁做了总统了，你却是电脑的专家。什么叫电脑专家？他参加有个 consulting company， 2000个员工，2000个员工呢，如果有任何他卖出去的电脑的大公司有问题了，自己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了，打电话回到公司的请教他了，他是这个2000人当中有20个人解决大公司的那些电脑有问题的。我说了不起一个人呐、啊，哎，我说陈水扁搞政治了不起嘛，你搞电脑了不起嘛？那么这样一个能干的人呢、啊，现在是在若干教会了，就负责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了。所以我总是把我力气要花在 M 和斯教会，花在 M 就会好好栽培了，弟兄姊妹一定会分散到各地去了。这个就是我学保罗的，所以保罗啊选了马以弗所成为教会了，来好好来教导这些弟兄姊妹的。那么以弗所来教导的时候，不是没有难处，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呢，有罗马该舍那个多米田的建了一个庙，有个像，要求所有公民啊每一天年要去拜他一次的。城里头呢还有典娜那个女神的庙呢，也叫人呢要去拜的了。所以在以弗所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感谢主，他们都忍耐着，就胜过这一些了，他的没有迁就了而去拜那些偶像的。那以弗所那个教会了，就保罗和其他使徒带领底下呢，他的真理的知识也很好，知识好什么的话，因为他们能够试验自称为使徒的就不是使徒的，所以他们真理上很有讲究，不是说你称为使徒就尊敬你了，你使徒是使徒了，但是他考验一下的话，你不是真的使徒。哎呀，一般教会都不敢的，只有个传道了就很尊敬了，因为这个传教会了真理上呢还不够这样的清楚嘛。所以以弗所教会呢，在真理上是非常有根基的，这主耶稣所称赞的啦。那么并且主耶稣称赞他们教会中间没有尼格拉一当人的行为。那么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事呢，就是在我等了以后再跟你们讲了，就教会中间有阶级，有的人高一等，有的人就今天的所谓的传道人呢，好像比别人都高一等了，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以弗所没有这样了，但是以弗所已经这么好了，神还责备他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他们不是已经圣经的真理很好了吗？真理了解了，爱心却失去了。所以在这个教会呢，难得一个教会像以弗所这么好的教会主来称赞了，他爱心失去了，爱心失去了就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非常感激，当我14岁信主了，我在上海参加哈同路的尼特森带领的教会。那个时候尼特森讲道非常有能力，我跟你们讲过了，但是给我们帮助大的不是尼特森，尼特森讲道很有能力了，讲的道我用自己实际的办法能够记下来75%了，但等到以后我到台湾去我还没听懂了，哈哈。尼特森帮助我们最大是什么？最大一件事呢，要我买属灵的书籍好好来看。尼特森看了太多书籍了，我因着尼特森的鼓励了，当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就买书籍多。那一个时候中国没有好的书籍，好的书籍就是英文的。我们那个到台湾做传道的时候呢，教会经济也很差，所以买的菜呢都很简单的。我去买一本书呢，是我一个礼拜的家庭的伙食费。我太太很好， 绝对不会拉后腿的啊，钱没有还要买书，我总是去买书了，那这是你特别给我的帮助了。但是那一个时候我在上海哈通的聚会了，帮助我最大是什么？是汪培珍。汪培珍姊妹呢比我们大20岁，总是照顾我们有一批啦，像我这个年龄啦，一般的年轻人，这照顾我们什么？早晨好好收成根，早晨在成根里头教导我们领受爱的交换。圣经早晨起来的时候啦，总有20分钟啊，圣经也不读，祷告也不祷告，只是安静在主面前呢，想到主的爱。想到主的爱了，圣灵把爱就浇灌在我里头，非常的喜乐，而感谢赞美，感谢赞美。20分钟过了之后呢，然后再来读一章圣经，再来做一些祷告了。每一天是这样的，那我也没有想到呢，上海哈东路的教会呢出了难处，尼特森为着生化药厂事情呢，甚至于停止讲道了，我们都不知道。汪小姐不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你们管是什么？只是管着了，好好在爱里头被主所充满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什么？什么都懂了，什么都知道了，爱心没有了，没有被爱心所充满了。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话呢，从这以弗所教会中间呢一个的警告，你们应该有知识，应该对真理上有了解，都是应该的，这是更重要的，你里头被爱所充满的不要失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早上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每一天早上神跟着什么都不管了，是把你自己带着主里头了，让圣灵把爱浇灌在你里头，你浇灌浇灌的时候很喜乐，这就成为你不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的了。所以这一些故事呢，以弗所教会了什么都好，但是灵性上起初的爱心离开了，所以他神就责备他了。那么这个叫神在以弗所教会中间呼召得胜者是什么？切切不要离开起初的爱心。无论教会发展也好，无论教会不发展也好，无论教会在真理上了解也好，无论在教会在真理上了解不多也好，但是你在里头呢一直有爱心在你里头充满了，你也爱神爱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什么叫起初爱心？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你回想一下呢，当你年轻时候谈恋爱，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呢，你看见有一个呢你心中所爱的，有个什么现象？你只看见好的，不会看见他坏的，只是提到他就好了，这叫起初的爱心啦。不是起初爱心了，他有好的他也不好的了，这个不是起初爱心了。起初爱心是哎呀，总是看起来什么都好的，不光什么都好的，并且愿意把自己了完全为着他来摆上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了，不要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无论教会好或坏，主对我们的爱是好的。无论教会发生什么故事了，我愿意为教会全部的摆上了，那这是叫不要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了。所以这样子以弗所教会呢，他们离开了起初爱心了，所以主来责备他们，主来劝勉他们，主来责备劝勉什么？要回想中哪里堕落的了，哪里堕落了？因为太老弱，为了好好爱主了，好好爱主啊，为了主做了好多事，也是你啊，在以前呢，也为了追求真理了，你把功夫花上了，不知不觉你把爱心处理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的啊，像你们今天在这个长道教会要切切小心，主也恩待你们，你们也好好的追求，你们真理上也有所领会， 但是不要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如果起初你爱心离开什么，又悔改，又回转过来了，继续保持那个起初的爱心了，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叫起初所行事呢？乃是在基督里都有忠心，为着他而活着的了。那么主就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了。说教会的历史讲的了，以弗所教会没有多久，没有神的话在他们这就传扬了，说神的惩罚。我们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一没有起初的爱心了，神的话在不领导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该要注意是什么呢？是要常常去领受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是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和第七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他怎么样，他就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今天特别跟你们提的，你们切切不要因着追求真理，切切不要因着侍奉主老弱，以至于了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不被主的爱来充满了。那么你被主爱所充满了，你会有一定是你没有保留的了，会把一切事情都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起初的爱心呢，像我刚刚讲过了，一个人像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样的了。那我记得我去台湾有个同工呢，叫张贵富。有一次他有一位弟兄来问他说，哎，张弟兄啊，我刚刚交了女朋友，我应该送什么礼物给他？他说，你看看我也不是年轻人，你要送什么礼物来问我的？我哎呦，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你送什么礼物给我，你要送一个礼物给的，你要买一个东西啊，心很疼，不舍得买，肯买的，那这个他就会感动他的。哎，到底买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起初爱心不没有保留的全部给他的。所以这是我们呢一个起初爱心的考验。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们在这里常到教会中间了，如果起初爱心呢仍留保留，你们为了教会需要，一定不计较代价的，一定把你所有的奉献给你们。我带你们全到常到教会了二三十年了，我才对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不满意的，你们还借这个教会，每个月2000块3000块，这么多年了吗？这个两个包，你们如果把奉献的钱呢、建党基金呢，现在把它留下来，20年功夫留的早就买另外会所了，还是好用的，还在这个礼拜堂呢。你们一买了会所了之后呢，我保证你们聚会人数会再增加，弟兄怎么会更方便了？用地方也更方便了，那这就是起初的爱心了。好，那么好了，这圣者什么？神要赐给他乐园中生命的果子，叫生命更加的丰盛。那第二个教会呢，是这个四美拿的教会。四美拿在以弗所启示的第二章呢28节到11节的里头，它的形态是什么？四美拿教会的形态和以弗所刚刚不同。四美拿这个字就是苦，是这个原文里头的莫药这个字呢，也就是苦，它这个是受苦了，非常高贵的一种了。四美拿因为不肯妥协去拜罗马的帝皇，是在经济上、名誉上和性命上都是威胁，主对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四美拿教会的苦有三个，一个是患难，外来的压迫和反对、攻击、驱逐、欺压、鞭打；第二个呢，贫穷，他们财物被人抢走，他们毁谤，他们以名誉遭受的苦难呢。那么四美拿这个教堂呢，在主前1000年左右被建立的，500年后呢被毁坏掉了， 再过三百年又重建了，所以第八节主称自己也是死过又活的，这是一个四美纳的教会。那么四美纳的教会呢，是这样一个的教会呢，但是主还是称赞他的，因为他们在这一个种受逼迫患难的里头呢，从来没有妥协的，他们能够胜过了一切难处，所以最后呢，能够得到了神给他们的那个的赏赐。而斯美纳这个的城啊，在一个山上成为斯美纳的冠冕，主在心中对他们也说，我要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因为他们只是忠心啊，绝对不可以放弃。主也说呢，你必受患难时日，意思就是他的患难有时间的，并非永远患难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的圣者呢有两个，一个蒙赏赐得到生命的冠冕，第二个呢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就是得胜者。得胜者经过了三年，没有经过三年半之灾难了，就已经被提了，没有第二次死的害的，那是四美纳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啊，有一些像以弗所教会，有一些像四美纳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真是愿意了，你们在主面前，在这个教会中就作为得胜者，作为得胜者呢，到有一天到主来的时候呢，受主的奖赏，受主的冠冕。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呼召了我们，不是你，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能够维持讨你的喜悦，那是你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你的能力是我们做一个得胜者。无论教会中间有哪一种的患难，无论教会中间受哪一种的打劫，你的圣灵都有能力叫我们胜过这些患难和打劫，做个得胜者。当我们你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到冠冕。祝你正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地方活着，在这个的正常道正主教会中间呢，做个得胜者呢，无论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到那一天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呢得着你的赏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